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共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
这一段文包括第37、38两愿。37是衣食自治愿，特别在娑婆世界，无论古今中外，我们都感觉到生活相当的辛苦，衣食不容易。佛法里面时常讲，
法轮未转，食轮先。
如果生活不安定，对于修行会有很大的障碍。凡夫毕竟是凡夫，如果明天没得食，如果讲情绪心理毫不受影响，那些是相当有功夫的人，普通人决定做不到。
佛陀在世的时候，生活方式是乞食，当时在家的信徒、社会大众对于出家修行人都非常尊敬，知道供养。虽然是这样，亦有托不到饭、托空钵回来的，这些就是以前的生活方式。
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印度不相同，中国人将乞食看得很低很贱，尤其是中国的帝王派遣特使到印度西域，例请法师到中国来弘法，怎样能令法师到外面托钵乞食？在中国习惯上，这些是决定行不通的。哪里有帝王的老师上街去要饭？皇帝不被人闹死才怪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，这种制度就废除了，法师接受国家的供养，由当时帝王大臣供养。
以后佛教正式传入中国，而且在中国发扬光大，多数的道场都是国家建立的，亦有一部分是大富长者奉献的，所以寺院都有寺产，寺院有田地有山林，田地租给农夫去种植，寺院就收租。
因此出家人的生活非常安定，即使这个寺院住几百人几千人，生活都相当安定，他们只能够专心修道。我们看看现代的台湾，少数几十年、几百年以前的古道场有产业，这种道场现在几乎没了。新建的道场当然更加不用说，没有行产，寺院的经济要靠信徒，寺院没有固定的收入，所以法会、经忏、佛事好多。各位想想，这些事必定耽误修行。如果寺院经济制度不健全，对于修学会产生很大的妨碍，这个就是法轮未转，食轮先的道理。西方记录世界，大概阿弥陀佛参观考察十方诸佛刹土，修行人都有这样的忧虑，所以他对于物质生活的供养设想得非常周到。修行人所需要的
饮食、衣服、种种共具，
物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
随意即至，
都具足。这些是助道资源殊胜，无欠缺，
无不满愿。
你所需要的东西西方记录世界都有，随念现前，施衣得意，施食得食。或者有同修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就产生疑问，西方记录世界还有饮食？饮食是五欲之一，财色名食睡，有五欲还比不上色界天。西方世界有什么特殊之处？好在经文后面释迦牟尼佛有详细的说明。
饮食的需要大概是刚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几多日的众生，因为他有这个习气，只要一个念头一动，饭送就摆在面前，他们见到闻到又想到我现在已经是菩萨了，不需要这些了，于是即刻就没了。
这些是欲界众生初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习气未断，还有这些事情，实在说决定不需要。我们这个世间初禅天人就不需要饮食，善悦为食，何况西方极乐世界？这个就说明你的习气带到那边，只要一起念自然就都能够延上，何况其他？我们心中所需求的 边有不现前的道理？
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
这个是第38愿。讲到十方就是普共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遇佛不容易，不要讲遇到佛，遇到罗汉，在今日甚至遇到一位真正修道的人都非常稀有，都很难得。所谓可遇不可求，边度能供养到真佛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个人都有能力，都有机会普供十方诸佛，一尊佛都不会漏咗。供佛当然会闻佛说法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供佛必然得到佛的加持，实在讲，佛为我们说法，佛护念我们就是加持，或者是自己功德圆满，深深演示身佛不二，感应道教。
供佛一定会念佛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佛一定接受。
大乘经常时常讲，顿修顿证，因果同时。愿文明白的跟我们讲，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
这个是修学第一殊胜的因缘。
如果不是弥陀宏愿的加持，我们怎能够做得到呢？十方世界菩萨声闻看在眼内，实在是羡慕到极处，他们做不到，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做到，显示出极乐无比的殊胜。
正光丽，形色殊达，红眉极妙，无能清亮，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光相，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
这个是39庄严无尽愿，由此愿到第43愿是摄佛土功德愿，内容是讲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，经常无一切众生这种字样，是纯粹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。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，国中指极乐世界，
万物是总说。我们讲依报就是居住环境、修学环境、生活环境。严正是从体上讲的，我们这个世间的物质不清净。为什么不清净呢？因为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心不清净。
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缘起，环境属于依部，依部随着正部转，西方极乐世界佛心清净，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底亦非常清净，心不清净不能往生。这一句佛号要会念，不会念的虽念不能往生。怎样是会念？
要将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念走晒，心就清净，咁就叫做会念啦。一面念佛，一面打妄想，咁就系唔会念。念咗亦都唔能够往生。
所以念佛嘅功夫系经常讲嘅，一心不乱。念到一心不乱就成功。佛喺本经讲，一心清念，一心一向。都是心底清净才能够做到。我们有疑惑，心就不清净；我们有杂念，心亦不清净；有妄想，心亦不清净，都不能在今生往生。所以往生西方有一定的水准，极乐世界切上切下，心底都清净平等觉，亦就是本经的经题。经题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都演示出来。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，要平等，要不迷惑。不迷就是觉。什么是不迷？
不为世间五欲六尘所迷，不为世间财色名利所迷，不迷就觉。这样的人 至有资格往生。
同修不可以不知道，这句阿弥陀佛一定要念到心清净、心平等、觉意分明，我们就好有把握决定往生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，感得的衣布环境，无比的庄严洁净。好像经常跟我们讲的，西方世界的地不似此界是沙土，它是琉璃地。琉璃我们没有见过，只是听讲啫。佛怎样形容，我们亦没有办法体会，没有见过，跟我们这个世界绿色的肉比较接近。当然我们的肉远远比不上西方世界的物质，我们称之为翡翠，绿色透明，好稀有，大家都看得好名贵。
西方世界的地质就是琉璃地，透明的，地下面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黄金是铺路面的。我们这里黄金亦是很宝贵，很多首饰都是用黄金做的。极乐世界的黄金相当于我们的沥青，是用来铺马路用的。
西方世界是七宝世界，居住的房屋建筑材料都是七宝，的确是珍宝宫殿，所以庄严。庄严就是美好，我们今天讲美丽、洁净、一尘不染，真的是心清净，身心境界都清净，不需要打扫，不需要整理，永远是这么整齐干净。光丽，光是光明，因为一切都是珍宝所成。
我们这个世间的珍宝不会放光，光照到它，它有反射的光，自己本身不放光。西方极乐世界的珍宝本身会放光，宝是红色的就放红光，是蓝色的就放蓝光。
它不单止放光，还有香气，这个很奇妙，而且它是柔软的，不好像我们世间的珍宝是坚硬的。黄金有相当的硬度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薄得好像丝绸一样，可以做衣服像。七宝之体都非常柔软，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。光明、美丽、华丽，
形色，
形是形状，色是色彩，形状和色彩种类繁杂，不可清量。
殊特，
殊是殊胜，特是好特别，不是这个世界所有的，亦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想得出来的。
同微极妙，
就是微妙到极处，这个是前面经文所讲的实际理体，上积不移，完全是性德变现的作用。
无能清量，
清是清雪，量是衡量度量，不单止我们凡夫没有能力清量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们的神通道力，我们经常看到几乎都是七地菩萨以上，这种智慧能力绝对不是声闻缘觉可以相比的，他们亦无能清量。
其诸众生，
指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具足七地以上的智慧和能力，
须具天眼，
他们的天眼洞视尽虚空遍法界都没有障碍，如果有障碍怎能去供养十方诸佛？好像前面原人所讲，他们具足天眼洞视、天耳窃听的能力，
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及种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
这个就是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都没有能力完全了解、完全明白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到底有多少种、有多少数量、有多少形状、有多少光彩，讲不出来。阿弥陀佛讲，如果是有人能讲得出来，他就不成佛。现在他成佛了，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西方世界的确是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即使是等觉菩萨亦不能完全彻底了解。我们时常讲极乐世界依正庄严，到底庄严到什么程度，各位读了这一段文就可以了解，这个亦给我们具体的说明。好像牛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讲，
这个法门、这个经典只有十方诸佛只有能力宣扬流通， 只有诸佛才彻底明了。九界有情，如果不是蒙弥陀威神加持，不但你不能够说，亦都不能够理解。
我们今天能够稍微明白一些，都是蒙弥陀威神十方诸佛的加持。
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树，高或百千由旬，道长树高四百万里。诸菩萨中，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
呢一段系四十无量色树缘。我哋由呢一缘嚟睇，大概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边嘅众生，对于树木花草都有喜爱之心，好似我哋一样。这些事可以由弥陀本愿里面去体会，去看到很多诸佛世界，看到大家都喜欢树木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木花草比起其他世界显得额外庄严。他说，
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树，高或百千由旬。
这个是讲树的高度，由旬是长度的单位。古印度的由旬有三种讲法，在古德著疏里面讲，一大游巡合中国八十里，中游巡六十里，西游巡四十里，一世游巡就不得了。树有四十里高，大游巡八十里仲得了的？现在的飞机仲冇可能飞得这样的高度。树有几高呢？百千游巡、百游巡、千游巡，恐怕由我哋地球到月亮都唔止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树，如果拿一棵来，可以由地球架一座桥到月亮，这个不可思议。
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够体会西方极乐世界土地面积大到不可思议。它是很大很殊特的星球，绝对不是好像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。
或者有人要问，这么高的树未免太大了。实在说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人身高大，比例中咁高的树不算太大，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看到几千年的神木差不多。阿弥陀佛的身上有几大呢？经常不是说，
白毫远转五须眉，金木澄清四大海。
阿弥陀佛面孔上眉心里面有两支毫毛卷在一起，似一个猪一样，就有五座须弥山咁大。唔知道须弥山有几大？如果好似喜马拉雅山，如果有五倍喜马拉雅山咁大，阿弥陀佛嘅面孔比地球大得太多啦。我哋呢个世界嘅树喺西方极乐世界，连最细嘅草嘅高度都唔够。人身大，如果冇咁大嘅树，咁就不成比例。阿弥陀佛身上咁大，但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和阿弥陀佛身上都一样，你就能够想象到极乐世界有几大，实在不可思议。
我们的小世界，即是太阳系里面最大的星球，就是太阳。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，比起西方极乐世界差得太远了。
这些事实现在科学家相信，太阳在太空中不是一个大星球，是一个中小型的星球，比太阳大的星球现在发现了很多。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星球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发现，距离我们太远，有10万亿个佛国土。一个佛国土假设是一个银河系，10万亿个银河系现在科学家探测不到，距离太远。虽然这么远，在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到达，一弹指就可以到达，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。
所以念佛人功夫成就，弥陀来接引他，不需要费很多时间就到达了。一弹指顷， 从这个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
各位听了这个距离，不要以为太远，实际讲比你屋企到这个道场近得多。
道场树高400万里，
道场就是阿弥陀佛说法的讲堂，讲堂周围的大树比普通的树更高更庄严，有400万里。
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
诸菩萨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，即使善根罪孽，好似下下品往生，见思烦恼一品亦都无存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对呢啲树木嘅庄严亦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啲都不迷惑。呢个喺西方世界系小事，唔好讲其他。我哋呢个地球上到底树木有几多种，我哋唔知道。如果我哋庭院里边种咗几棵树，咁当然好清楚，你日日睇佢，所以讲善根劣者亦能清楚。
西方极乐世界嘅树好奇特，世尊喺经上为我哋介绍，呢啲树广博普照，因为树亦系七宝所成，
有一宝成就嘅，所以金树嘅根、干、枝叶、花果都系金嘅，有二宝所成，有三四宝所成，有无量宝所成，七系代表无量嘅意思，唔系一个数字，有无量珍宝所成。树放光亦有香气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称香光庄严，
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，人身体亦放光，它不需要靠日月灯，它是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，大地都放光。这个亦就是世尊讲的
光无不照，香无不分，
香光庄严，形色微妙。
不单止这样，一切万物都能随众生心，如众生之耳，你怎样看靓，它就现靓的形状给你看。当然树亦不例外，我喜欢看树是直的，它喜欢看弯曲的，树可以随众生心，自然生起变化。不单止这样，树从出发音随人所好，你喜欢听什么声音，就能够听到树上有声音。天乐明空，音乐不稀奇，树仲说法。
我哋想听无量寿经，树就讲经说法。你喺树下听得清清楚楚，系讲无量寿经。你想听花严经，你所听嘅就系花严经。发音能随众生心，呢啲都系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
西方世界众鸟说法。那些鸟亦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，变的是有情众生为大家说法，树木是无情众生，亦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由此可知，弥陀身是报身，树亦是报身树，亦是应化树。我们体会到这一层，就会联想到原来整个极乐世界无不是阿弥陀佛变化之土，亦就是阿弥陀佛变化之身，身土不二。对这句话，于是自有修为体会。以前时常听到身土不二，总是解不开，不知道什么是身土不二，现在明了了。一一庄严都是阿弥陀佛为了教化众生，善口方便变化所作，真正不可思议。
众生见树闻香，听到法音，自然就开悟，自然就正果。这样的树他方世界是找不到的。这道高大的树林，我们游览在森林之中，确实悦目而心，但是其他的利益就得不到了。而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宝树能够令我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
西方极乐世界还有苦吗？我们生到西方世界时，见思烦恼无断，尘沙烦恼未断，无名无断尽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分身上无名无断尽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快好容易将这些烦恼断尽了，烦恼断尽就能证得圆满的无常正等正觉。你仔细地看看，确实在那里成佛容易， 修行方便，十方诸佛世界无能为力。
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，倒其面上。
这个是四十一，是言佛察缘。下两句是总结。
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
这一段原文尤其不可思议。世尊在当年为大家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本经里面亦说过，佛用神力将阿弥陀佛记录世界演示出来给于会的大众看。佛灭道之后，后世的弟子高僧大德有这样的能力就不多，隋唐的时候还有，宋以后就很少。这样不可思议的境界，现在科学发达，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，好像我们在家打开电视机，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，画面我们亦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西方记录世界这些宝树就好像电视机一样，电视机所收的范围很有限，地球上一般地区能收得到，其他的星球就收不到。
西方记录世界的宝树里面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见得到。如果有人想看下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现在讲经的场面，他们亦都能够从树里行间看得清清楚楚，都现在树的画面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能够展现。这些不是我们这里的电视机能够做得到的。
因此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挂念你的家亲眷属，他们现在生活状况怎样呢？你时时刻刻都能够看得到。即使他在六道轮转，他不认识你，你亦认识他。他到哪一道，眼前状况怎样，什么时候机缘成熟，就是你跟他说法，他听得入耳，他能相信，你就可以随时化身为他说法去度他。
所以真正想帮助家亲眷属，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能力。一般人只是有这个愿，但是空愿做不到。如果想真正做到，决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种能力就具备了。
不单止我们今生父母眷属，我们还有过去世，还有过去世的过去世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父母家亲眷属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都明了，他们在哪个世界，在哪一道，全部都看到。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要去，应不应该去，值不值得去呢？如果不去，在这个世界修行，即使修成了地上菩萨，亦未必有这么圆满殊胜的能力，这个是事实。原文里面讲，
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
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，在宝树间都能够见到。原文讲得简单，世尊在经文里面介绍得详细，是言佛察，就好像观无量寿经，佛一共同我们讲十六观，第四观是宝树观。观经我们过去也讲过，第四观的经文有一段叙述得很清楚，他讲：
此诸宝树生诸妙花，永生诸果。
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的宝树不单止枝叶茂盛，有花有果，因为它是众宝所成，所以它有大光明，光明中化现出藏番宝盖。藏番宝盖数量很多，亦是没办法能够计得清楚的。宝盖中就现出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事，十方国土，亦与中现。这里有两个意思，先讲现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佛事，佛事是诸法菩萨教化众生的状况，都由宝盖光明中演现出来。后面两句又是一个意思， 是十方佛国，亦于中言，但是就广了。
十方诸佛的刹土，每一尊佛的刹土都有十法界，极乐世界特别，它没有十法界，它只有一真法界，是纯菩萨的法界。
其他诸佛刹土和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大致相同，有十八界，有六道，有三途，在宝树藏翻罗网光明中都可以见到。不单只能够见到，我们记住前面的原文，见到是属于天眼，你亦能够听到诸佛讲经说法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不单只能够看到，亦听到声音，不单只能够听到佛菩萨为众生说法的法音，一切众生苦乐的声音你亦能听到，好似人天的欢乐，三途的痛苦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明明白白。
由此可见，极乐世界确实含摄一切佛刹，上即上入，不可思议。这个是西方世界无比的庄严，所以才会说生西方净土就是生一切诸佛刹土，见阿弥陀佛就是见十方一切诸佛。
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得到一次的证实，何况西方世界的大众，他们的神通道力能随意遍至诸佛国土。这里是说在宝树间见到的，真正诸佛刹土是想到就到。有很多同修向往未能净土，因为未能菩萨是下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，将来未能菩萨要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，就好像很多人希望未能菩萨将来成佛的时候做他的大弟子，好像释迦牟尼佛会中的舍利佛、目建连一样，不少人有这种愿望，因此他们一心一意求生未能净土，而忽略了西方净土。未能净土容不容易往生呢？
相当不容易。如果想往生未能净土，必须要修定，经常说要修唯心识定，因为未能菩萨是唯识专家，他是法相唯识中的始祖。
唯心识定要修五重唯识观，就是这个定有五个层次，由浅而深，你能修成自有资格往生兜率内院，如果修不成就去不到。从前狮子国菩萨、无着、天亲是非常好的同参道友，都是修未能净土的。三个人有一个约定，哪一个人先往生，生到那边回来报个信，狮子国先往生。去了好多年一些消息都没有，没有回来报信。以后无着菩萨往生，过了三年回来跟天亲菩萨报个信，他生到兜率内院。天真菩萨就问他，
你为什么走了三年之后才回来报信啊？为什么这么
久啊？他说天上的时间长，我不过到未能菩萨面前打个转就回来，哪里知道这个世界就三年了，在他那边只几分钟而已，很快就回来报信。他就问狮子国去了哪里呢？无着就说，
他生到兜率天，在外院遇到很多仙女，他已经被迷住了，冇到内院去，喺外院享乐。
各位谂谂，以狮子国嘅修行功夫，由外院到内院，喺外院就堕落，可见得唔容易。冇往生净土稳当，呢、这个就系讲你有冇能力能够经得起诱惑。我哋人间嘅美女唔算得系靓，天女就不得了啦。你有呢个能力不受迷惑吗？一受迷惑就搞三途六道，咁几可怕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殊胜，到底殊胜喺边度呢？只要仔细去谂谂，你就会明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既然就系生一切诸佛刹土，唔通兜率内院未能菩萨仲除外呢？当然亦喺其中。何况呢一部经后半部系未能菩萨当机，未能同西方净土嘅关系。由这部经上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出来，
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，弥勒菩萨日日去听讲，从来都不缺席。你如果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弥勒菩萨和你坐在同一排， 你同佢讲，落课之后我想去你嗰度玩下，好唔好啊？弥勒菩萨一定好欢迎，就带你去兜率内院参观游览，因为你同佢系同学啊嘛。
如果你求生兜率内院，你系佢嘅学生，佢系你嘅老师，你睇佢嘅辈分高你一辈，所以要想见弥勒菩萨，亲近弥勒佛，要想参访兜率内院，有勤劳。你哋知唔知道？勤劳就系念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呢啲系勤劳，唔使修唯心识定，咁好麻烦，唔太容易修成功。就算系修成咗，如果通过外院，如果好似狮子角咁就完啦，咁几可怕。各位要将呢个事实真相搞清楚，对于西方世界嘅殊胜庄严，要了解佢嘅殊胜喺边度。
庄严并唔单止系依报正报嘅庄严，有能力遍供诸佛，有能力度一切众生，咁只系真正嘅庄严。
我哋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如果存住一个享乐嘅心理，西方极乐世界太好啦，七宝宫殿、琉璃世界、黄金为地，真系享乐。有咁样嘅心态，不能往生。要知道，
西方世界是一间佛教大学，是十方诸佛菩萨共同办的学校，不过是请阿弥陀佛做校长这解嘅啫。里面的主办人、董事会的成员就是十方诸佛如来。
所以无一尊佛不介绍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到那个世界，你的道业才能够在一生中圆满成就，比你自己在他方世界修学还要稳定得多，要快速得多，道理就在这里。这一部经念佛法门，乃是十方一切诸佛普遍为一切众生宣扬的经典，普遍劝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的法门。我们果然能相信，能依教奉行，不单只是世尊第一弟子，亦即是这本经常所讲的，亦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第一弟子。
这个事实真相正是下莲老居士所讲的，万亿人中一二之，有几多个人晓得呢？你今日知道了，明白了，你只晓得自己是几咁幸运。
万亿人中一二之，我居然就是那一二之数，所以要珍惜，决定不能自暴自弃，要把握一生最好的经验，决定成就圆满菩提。决定成就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
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
发菩提心就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一生中我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都不求，只求见阿弥陀佛。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怎样修呢？就是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决定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好像大势至菩萨所讲的正念相继，一句佛号贯彻始终，咁就成功了。印光大师是我哋净宗最近一代的祖师，传说佢是大势至菩萨再嚟的。我哋仔细嘅谂谂佢一生嘅行持，真嘅好似大势至菩萨。佢老人家亲自写咗一幅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经文》，时常睇睇，时常念念。呢一张经文就是净宗嘅心经，唔单止是净宗嘅心经。我亦曾经讲过，佢是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49年所说的心经，亦就是大藏经的心经，真正不可思议。
波野心经是波野部的心经，不是整个大藏经的心经。净宗的心经等于是大藏经的心经，亦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讲一切法门的心经。
印祖亲笔所写的圆通章的原本，亦在我们的道场，这个因缘非常的稀有，希望同修多多读诵，依教奉行。